地下尊平安。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加倍的灵。谢谢刚刚林牧师已经把我们这一段经文读了一遍。好，那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我们从基本的看了一遍，我们也能够很清楚的明白，那其实就是师父以利亚和徒弟以利沙之间的互相的一个交接哈，这是我们看到很清楚很明白的。那有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呢，有时候我们就会想，这两个师徒哈，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这两个人会不会有什么亲属关系哈？因为什么呢？看他们的名字，一个叫以利亚，一个叫以利沙，前面两个字都是一样的，是不是？那这两个或者是不是亲兄弟俩？或者也可能是 twins 双胞胎或者怎么样的哈？但是实际上呢，是不是这样子呢？那其实呢，我们稍微对他们以色列民这个起名字，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就能够进一步来认识啊。那其实呢，以利哈，你看以利亚和以利沙前面都有重复的以利啊，那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要在断气以前他说的什么话，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就讲，他说以利以利，是不是？他是在干什么？他是在呼求耶和华神，是不是？这是我们就是很清楚看到的。刚刚电脑出了点问题，故障，重新启动一下。好，那这是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就看到这个以利以利，好像不是我们想象的说一个人的好像一个 last name 或者姓啊什么的哈，它其实就是代表是耶和华神的意思。那这个以利亚和以利沙呢，他们的名字就是以利亚，就表示耶和华就是神。然后呢，这个以利沙呢，就是耶和华是救恩。那从这个名字呢，我们就能够想到，这两个人的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啊，还是很有很好的敬虔的信仰，是不是？这个人如其名，从他的名字就能看到，父母希望他的孩子啊，希望知道一提到讲了他的名字就知道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救恩，是不是？就是要来这个赞美神。要来依靠神的哈，要来这个荣耀神的哈，所以这是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以利亚和他的徒弟以利沙在交集的时候，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以利亚问以利沙说：“哎，这个你要我为你求什么呢？”我们就看到以利沙就很不客气的哈，就马上讲了，说愿感动以利亚的灵也能够感动我，就是感动以利沙。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这一段经文的主要的意思啊。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是在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恩典，我们能够站立在你面前，能够思想神你的在历史历代当中你的作为。今天我们也是从旧约先知以利沙身上，我们也能够学到宝贵的功课，他如何是来回应神你的呼召，他更加又是如何来谦卑的来跟从神你的仆人。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心灵的眼能够得开，我们也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主。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第一点啊。那我们说这个，看他们的名字以利亚、以利沙哈，那就表示神所这个拣选的这个先知哈，这个他们都有很好的敬虔的一个家庭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以利沙他是如何来被神来拣选的啊。那首先呢，我们看可能要回到列王记上哈，就是19章。15到16节，屏幕上也有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就能看到，耶和华对他就是以利亚说：“你回去， 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要高宁氏的孙子耶夫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赫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礼。那这呢就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以利亚他的徒弟不是以利沙自己的主张，是不是？是耶和华神的拣选亲自安排的啊。这个里面没有讲什么原因说耶和华神为什么要拣选以利沙哈，但是是很明显的，我们对经文稍微了解一点的，在这个神是在什么时候情况下为以利亚继续接班人的，是当时以利亚在最什么，可以说在最低落哈，他在害怕这个要有人要杀他灭他的命，他甚至他在神面前说整个以色列只有他一个人是在敬虔的来爱神的，其他人 都没有了哈。所以这是他在心灵里最黑暗的，就是没有盼望的时候，就神就告诉他底下有安排了，说已经找好了这个接班人了，以利沙了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可能下一次一和林牧师也会讲到这一段经文，我就不再多讲。好，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列王记上十九章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看到以利亚呢就开始来正式的来拣选哈，来这个来呼召那个以利沙了。好，那我们就看十九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神给他命令吩咐吧，有任务了哈。他就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打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然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那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能够知道以利沙的他基本的背景啊，他原来是耕地的、务农的，就是放牛的哈。当然好像他的放牛的这个水平还蛮高哈。他说这个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那圣经上没有讲说是不是有佣人啊，或者这个有其他人帮着他赶哈。但是呢他自己在赶着第十二对，那至少从以利沙赶这么多对牛哈，说明他的家境好不好，应该是蛮好的。啊，这个当然你说我们现在一般家里都不按牛来计算财富哈，但你想想一个农民，假如说他家里有十二对牛，富不富啊？十二对牛就是多少？二十四只牛了，是很多钱了哈。这个应该来说，以利沙的家境啊是很富的哈，虽然是农民，啊，这个哈，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所以我们说，你看，首先呢，神是拣选了一个富裕的农民，看到没有啊？他是耕地的哈，我们不要说哦，神拣选要有学问、有知识啊，有高学历的哈，怎么也拣选一个念本科或者是怎么样的哈？但是神拣选了是个明显耕地的，是一个农民是吧？并且呢，这个还是个有点富裕的、条件很好的农民，这是给我们看到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那个他以利沙他是如何来回应的了啊？那圣经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你看到哈。以利亚这个来这个高来拣选以利沙的时候，他有没有对以利沙讲很多话？好像没有讲什么话，他就把以利亚自己的外衣搭在这个以利沙的身上哈。然后以利沙就反应很灵敏的哈，他就离开牛，就跑到以利亚那里去，他说：“来，容我先与父母亲这个人来告别哈，然后我再这个来跟随你。”那以利亚就很直接的就回复他说：“哎，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是不是？那以利亚没有说做什么好的辩解，哎，神呼召你，你赶快来跟随我哈。那可见你看他既是先知，明明知道是神来呼召他来拣选谁跟从他，来继续他的这个以后的工作，但是这个先知以利亚拣选这个呼召以利沙的时候，他也是知道他是来仰望神，看以利沙的这个回应哈。所以我们看以利沙怎么回应的，他就离开以利亚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那我们就想一想哈，假如说我们是设身处地的想，我们也是放牛的，你把你的牛放的一对牛都宰了， 然后把那个赶牛的器具啊那个全部都烧了，那这个表示什么？还能够回去再放牛吗？那就不能了，你再放牛，牛也被煮了吃了哈，这个赶牛的器具也都烧毁了哈。那我就想他要煮肉，应该农村啊煮肉的这个柴火应该还是随便能够找到的是吧，他为什么把这个就是套牛的器具要煮了？那说明这个伊丽莎跟随这个伊利亚的呼召，性质坚不坚定，还是很坚定的哈。所以他有这个破釜沉舟的一个决心和勇气哈。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所以我们也能够，虽然可能圣经里面对这个方面描述不是很细，但是我们感觉到这个伊利莎被神呼召以后，他有一种就是我们说这个手扶着泥，他是更甜的嘛哈。手扶着这个泥不往向后看的人哈，他是有这样一个性质哈。既然决定了神的呼召，他就要很专心的来跟从神啊，这是我们来看到的哈。好，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他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完以后说哎再等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跟随神，再跟随他的师父伊利亚啊？没有啊。然后那个二十一节就讲说，随后他把这个该做的哈，这个对于他的家人啊父母啊他的这个周围的人呢、啊、该做的这个谢客宴做完了以后，他马上就起身来跟随以利亚啊，并且来服侍他啊。所以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呢看到这个很清楚的。那再呢他就圣经上就一句话说这个随后啊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那具体的那个内容呢没有讲说以利沙将来他是怎么来服侍这个以利亚的哈。那其实呢就是我们说有一段经文呢我们就能够来看到哈，在列王记下第三章十一节再呢就提到以利沙来帮助以色列民去打仗了啊，这个那些他们这个去打仗了觉得好像自己也胜不过哈，要被这个摩亚人这个打败或者被敌人打败了，所以呢他们就想到说哎，这个我们当中有先知啊，有耶和华神的先知啊，他们就求问他啊。这就提到说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我们这里有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先知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啊，甚至就是说在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啊。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沙被神呼召以后，他跟从他的师父是很认真的啊，来帮助他来跟随他的师父，一心一意的来跟随神的。从不多的经文当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哈。所以我们说以利沙他的蒙召拣选这个是出于神，但是我们作为人要怎么样我们人作为人要有一个回应的一个责任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哈，以利沙他蒙召以后，他一方面要回家啊，这个要和他父母告别并且宰牛和摆宴，向他的父母和亲朋好友要告别啊，同时呢也表明他接受神的呼召，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荣耀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尊荣的一个事啊，跟随神啊。所以呢他作为把这个看着这个职分很重要啊，所以他没有犹豫啊怎么样，他就很立刻的就跟随神了哈。有时候我们就想一想，假如说把我们放在以利沙这个位置上，我们会不会也马上就能够回应了？那圣经当中呢，我们曾经也记得说有一个富有的这个少年人是吧，这个主耶稣他要说求永生，耶稣说哎，把你家里变卖了来一起来跟随我，那个少年人就又愁愁的走了是吧，但是我们看到以利沙在他的这个反应很不一样，所以他立刻就来跟随耶和华神的话。以前呢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也听说过有一些弟兄姊妹说，当时有时候听讲道或者听什么培灵布道会哈，也被这个所分享的信息感动，说神感动了说要他来要这个甚至要放下工作好好读书哈，读神学甚至来服侍神哈。但是呢一时又放不下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家里的房子魔鬼的还一大堆没有付清楚，或者家里的孩子很小啊，这个所以呢他就一直不能够真的跨出这一步，把这个神的感动能够行出来哈。所以有的就是可能已经到了接近退休了，可能他的某个阶段都已经父亲了，孩子也长大了，但是他还没有跨出这一步哈，去能够来读神学哈。以前我们在那个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就碰到 有诟病的读神学的人呢，年纪已经很大了，已经有超过70岁了。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70岁读神学不好，任何年龄读神学都可以的哈，能够使自己对神更多的了解哈。但是呢，你去想想看，70岁读神学，再到9年再毕业了，那这个服侍的时间也很少，你的精神体力也不够啊。那我们今天呢，从以利沙他在面对神对他的呼召的回应，也能够让我们思想能够学到，他马上就回应神的呼召，他没有任何拖延啊。所以假如说神也感动以后，不管是现在或将来要感动我们弟兄姊妹的，你觉得神要感动我们的，我们也能够效法以利沙一样的，我们马上也能够立刻有个很好的回应啊。这是我们从先知以利沙身上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啊，所以呢，他就是立刻跟随。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以利沙被拣选以后，他跟随神的心智那究竟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就来看看列王记下2章，1到3节。刚刚林牧师也帮我们读过了，我们就看前面三节好了。耶和华要用旋风借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那再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啊，耶和华神已经很明显的哈，不仅仅是告诉了这个先知以利亚啊，这个住在伯特利的好多先知门徒啊，他们都知道啊，耶和华神呢马上就要接以利沙的师父以利亚要升天了哈。那这时候呢，以利亚就干什么呢？就是他要从基甲要到这个伯特利去。我们以后我们对圣经比较了解一点，这几个地方都是很重要的地方哈。但是呢，他去以前呢，特意对以利沙说：“哎，我要去伯特利去，你在这里等候。”那圣经上呢没有讲这个以利亚为什么讲这句话的意思安排哈，是不方便的去呢，还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把这个经文呢，我们完整的看一遍呢，就明显的啊，这个以利亚有点拦阻以利沙去。是有这个什么的意思？是有点这个在看以利沙的反应，是不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在考验这个以利沙，看他的回应，是不是你愿意来继续来跟随我，是不是哈？但是呢，我们看到以利沙的回答好不好？说很好，他这个很坚定啊。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他指着这个神哈，这个来发誓了起誓哈，他说：“我必不离开你。”哇，这个以利沙的回答很坚决肯定的哈，没有一点忧虑说那么让我再想一想要不要决定一下哈，他没有，他这个真的是很坚定的哈。这是第一个，是从基甲到伯特利哈。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4到5节，我们可以看看哈。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这是第二次他的师父以利亚叫他说：“你在这等候，你不要这个不要离开啊，在这里等候哈，在原地等候。”那我们看到以利沙的回复一模一样的，一样的很坚定啊，没有一丝的犹豫徘徊哈，他就是说一定要跟随你，跟随你这个到底哈，绝不这个离开你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更加很清楚了哈。我们就看那个第6和第7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这个前往啊。这是我们还第7节哈，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啊，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意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好，这是我们从这几节经文当中来看到哈，耶和华这个神哈，接着这个以利亚先知哈，一共几次考验这个以利沙？三次啊，刚刚我们读过很明显嘛，第二节、第四节、第六节啊，所以第二节、第四节、第六节三次啊，他的师父这个以利亚考验他的这个门徒，是不是他很愿意坚定的来跟随他哈？所以以利沙的回答一模一样，没有一丝的这个犹豫哈，他都要忠心的跟随啊，跟随他的师父哈，甚至一步不离哈。这是我们来看到的很清楚的这方面的一个信息哈。那我们也知道哈，这个以利亚要被接升天是谁的安排？这个是神的安排哈。这个每次以利亚要去一个地方都很明显的，他就对这个以利亚说：“耶和华差遣我啊，到哪里到哪里，到伯特利，到约旦河，到哪里哈，解甲哈。”那这个圣经里就只会讲为什么要去这些四个地方。一个解甲，一个伯特利，还有一个耶利哥，还有一个约旦河哈。那这四个地方呢都是蛮重要的地方。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解甲是以色列进攻这个过约旦河哈，要进攻迦南地的大本营，是不是哈？然后呢这个耶利哥是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要攻打的第一座城。那这个城呢这能要胜利啊，不能这个失败的哈。然后呢伯特利啊，圣经里面也记载，最早他们以色列人祖先雅各啊，这个亚伯拉罕都在伯特利筑坛求告神的名，雅各呢也在伯特利朝见神啊。那这几个地方呢，在属灵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都是以色列人要来征战，要来得胜啊。所以呢，这个以利亚在被接升天以前呢，他也去这个地方啊，这个他要他完成他最重要的服事，同时呢。他也要带着他的徒弟以利沙，也要对这几个地方重要的一个地方要去来熟悉一下、啊、这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地方、啊、这是我们看到的。那这个他的这个徒弟以利沙、啊、这个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啊、他这个在这个考验面前心智 很坚定、啊、所以他三次的回答都一模一样、啊、一点没有一个这个好像犹豫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徒弟以利沙跟随这个师父哈，死心塌地的跟随啊，一心到底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就看到哈，很少有这样的心智很坚定的啊，来跟随一个人的哈。那有时候我们就想想，圣经里面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一个例证，也像有点像以利沙一样的很坚定的来跟随神的呢？大家想到有没有？其实是有的、啊、我们就是看那个路德记哈，路德记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当时这个路德要来这个跟随拿俄米，跟随以色列的神、哦、他在这个神面前的心智也不亚于这个以利沙、啊、那我们就看两节经文就很清楚了。这个路德就对他的婆婆说，哎，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所我也在哪里住所，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是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降罚于我。我们看到没有、哦、这个以利先知以利沙有这样一个坚定的跟随神的心智、哦、这个不是唯一的、啊、圣经当中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例证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经当中有好多这样很好的一个属灵的榜样哈，能够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好，那当然我们现在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这个以利亚三次劝阻以利沙啊，或者是考验这个以利沙，那是不是可能以利亚真的有点不希望他的这个徒弟来跟随他呢？那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的啊。我们知道以利亚他在这个服事当中，他有一点一个相当于一个我们说孤独的一个服侍的一个先知哈。因为什么呢？刚刚我们也提过哈，他在被人追杀的时候，他就来到神面前，他说，所有的以色列都背弃了你哈，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来杀我，追杀我的命哈。所以呢，在以利亚的心里呢，很明显啊，他常常是单枪匹马，他身边的其实就需要有像以利沙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徒弟哈，能够跟随他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 他即使有很明显的知道神的拣选，要拣选以利沙来接续他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以利亚拣选他的徒弟也是采用一个自愿的，他不是用一个强迫的一个方式哈，不是勉强的哈，更加呢也通过这个考验的方法来考验跟从他的人他的心智怎么样啊，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也能够看到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这是很好的一个徒弟，他有一个跟从到底的一个心智啊，这是个很好的一个接班人哈，让我们也能够看到啊。所以这是也是能够让我们来学习来思想的哈。我们也可以来比较一下这一段经文当中哈，其实蛮有意思哈。我们就比较一下以利沙他在神面前的反应，然后呢再比较其他先知门徒的反应哈。我们就看第三、第五到第七节。那这个在这个第三节就讲到，在伯特利有没有先知门徒啊？哦，有的啊。这个住在伯特利的先知门徒，他们也知道啊，这个他们这个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以利亚要被接升天了哈。这是很清楚的哈。然后在耶利哥有没有门徒先知？也有的哈。所以在这个住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他们也知道啊，知道耶和华神的这个心意啊。然后呢，到第七节。说这个有先知门徒过去了五十个人，那这个先知门徒我们看上下文就明显从伯特利的耶利哥的过去的这些先知门徒哈，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有没有靠紧这个贴紧这个先知以利亚？他说这个是远远的站着啊，这个来看的哈。所以呢我们就能够看到说这些其他的先知的门徒的反应啊，这个和以利沙真的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以利沙他就一口这个心智很坚定的话，他要跟随到底，寸步不离哈。那反过来看这些其他的门徒先知，远远的他们也知道耶和华神的底下的安排，要把他们这个伟大的以色列的先知要这个要被接升天了哈。那这些人远远的看着，他们也不可没这个神的这个事工和服事啊，他们也不希望从这个以色列他们最伟大的先知以利亚身上能够得到什么啊。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别哈。这个就是有点我们就很奇怪，那同样的作为以色列的这个先知哈，伯特利的这个耶利哥的这些门徒先知，那和以利沙他也是先知，怎么会差别这么大呢？是不是？这也是给我们能够 来思想要来这个反思的哈。同样的都是做门徒先知，都做先知哈，为什么差别会差180度啊？那我们也从这可以明白神为什么要拣选呼召以利沙了吗？大家有没有觉得，虽然我们前面说你就看看名字，这个说耶和华是救恩，这个嘴上讲讲的，其他的我们不知道以利沙的内心怎么样，但是呢我们从这几节经文一比较，先知以利沙和其他的那些先知门徒的差别就很明显了，是不是？一个是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他明显很渴慕跟随到底，一点这个没有这个商量的余地哈，很坚定的一个性质。其他的那些先知门徒知道耶和华神底下要做的，还远远的看着，没有任何的一个反应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异啊，这个也是能够来给我们有好多反思的。那我们就想想我们要如何来跟随主啊，是我们是如同那些住在伯特利的和耶利哥的那些先知们远远的看，远远的这个跟随主呢，还是愿意像以利沙一样的紧紧的来跟随神的？那从这一段经文我们也能够来反思来学习的哈。我们说的先知以利亚呼召以利沙的时候，他没有强迫他，他仅仅就把外衣放在他的身上，是不是？那今天呢耶和华神主耶稣来呼召赶到我们的时候，他也给我们每个人你很有很多的自由的选择，神没有绑住我们的手脚啊，这个说一定啊你要来跟随我，反过来神通过圣灵来在我们心里感动，看我们是不是愿意有一个顺服的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来跟随神。神不会强迫人，反过来给我们有更多的自由的选择，也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所以这是我们从先知以利沙身上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他是坚定的性质跟随神，他和其他的先知门徒以色列的先知门徒完全就不一样。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以利亚要升天以前他和以利沙之间的一些发生的事。 这是临别的一个祈求。那我们呢就看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或者看前面两节也可以。那这个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救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就我们就从这一节经文当中呢，那我们假如说站在师父以利亚的这个角度，我们就想以利亚前面这个考验了他的门徒三次哈，我看了这个门徒哦，这个很坚定的跟随他一点不退后。你想想，假如说你做师父，心里对这个徒弟就怎么样，不自觉的从心里你就怎么样喜欢上他了，是不是？这个徒弟选得好，是不是哈？所以这个以利亚讲这句话说，就以利亚说，哎，我未曾必去接去以前，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是不是哈？哎，但是我们就看以利沙，他就很简，他说，这个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来感动我。这个以利沙的回答又简洁又清楚明了，目标很明确很清楚。以利沙这回答好不好？很好啊。他没有考虑说，哎呀，这个你是这样凡事都可以求，我可以想一下哈，看看我好久已经没有帮着我家里耕牛耕田了，要么这个家里的牛再加几对吧哈，这个加七八对十对也可以哈，或者家里的房子啊什么再增加一点，财富更加多一点哈，然后你再给我更多的能力来跟随你，他可以好几样的嘛哈。但是他都没有讲，因为以利亚已经开了口说，你要做什么你只管求我。但是以利沙就只求一件事，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啊。所以我们从以利沙的这个回应当中，以利沙这个回应当中，他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久了，不是突然的，他一定在跟随这个以利亚的过程当中，他知道神马上要接他师父去了，他知道接下来他最需要的就是什么。以利沙是渴慕在神国里面的他的恩典和能力，他其他地方想的很少，所以他仅仅就唯一的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哈。所以这是我们就看到的哈。然后呢，他的师父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拒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那我就问大家一下，他的师父回应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表示他这个求很好还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大家不确认了哈。其实这个所求的这个难得的祈求，这个是一个难事，知道？因为他的先知，这个他的师父以利亚，他也是人呐，以利亚有没有这样一个能力，直接说把这个更多的加倍的灵赐给他的徒弟以利沙？没有的，他这个要神讲加倍的灵赐给他的徒弟以利沙嘛哈。所以这个我们说，这是这个你祈求的难得，那是表明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事，一件困难的事哈。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他的这个师父啊，仍然给他的徒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他说，虽然如此，我被救出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所以我们就看到哈，这个他的师父给他的徒弟的回应怎么样？蛮好的哈，蛮肯定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能看到哈，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正在这个走着说话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哈。那因为以利亚在回应他的徒弟的时候，他说，我被拒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别得着。那我们就看到以利亚被拒去的时候是乘着火马火车离开的哈。那以利沙容不容易看见？太容易看见了啊，这个火马火车这个这么大的哈，一看就看见了哈。那假如说他的师傅不是坐着火马火车，坐一个是什么，我这个小船啦，或者坐一个小三轮车或怎么样，骑个自行车，那就不容易看见嘛哈。但是现在这个神很奇妙的用这样一个火马火车的一个太明显不过的一个方式哈，能够来这个回应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祈求哈。那这个以利沙能不能看见？当然看见了，就是很清楚嘛哈。因为你看那个那个经文当中十二节当中，以利沙也没看见。以利沙看见了，他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哈。 这是我们从在当中我们很看到的哈。虽然这个他们这个祈求的很难得哈，甚至是一件难事哈，但是呢，这个先知以利亚靠着神的能力啊恩典，他也给他一个很肯定的一个应许啊，必要得着。那实际情况呢，这个他也是能够得着了，这是我们来看到的哈。好，我们就来想一下哈，那为什么神用这样一个很明显的哈，甚至有一点这个很夸张的一个方式啊，要向这个以利沙显现出来他的师父是怎么被接走的，用这个活马火车的方式哈被接走的，可能会有什么原因呢？我想有的原因可能就是第一个，这个以利亚一生好多时候都是和火打交道的，是不是哈？这个他用这个和这个和假先知来征战的时候，求神从天上降下火哈，那个把那些这个假的这个先知这个烧死，或者是把那个肉啊这个献祭的能够烧死哈，甚至那个以色列王要叫他去做事的，他不愿意去做，他就从求神从天下降下火，把那些士兵烧死哈。那我们说以利亚他一生和这个和火很有相关的哈，但同时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以利沙向神求说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也感动他，这样的祈求是不是很合神心意？是不是？所以神也间接的来帮助来成全了这样的一个祈求，愿这个加倍的灵也能够来感动这个以利沙，使这件事能够正确的很快的一个实现哈。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神为什么用这样一个活马火车很夸张的方式来把他的师父以利亚能够接上天，这是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当他的师父被接升天的时候，以利沙啊，他是怎么来回应的啊？那我们就来从十二节看到十五节，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就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半，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那从这儿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以利沙他去旧换新，甚至脱旧换新，承传使命。我就问大家，以利沙把他自己的衣服撕为两半，这个表示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嫌自己的衣服不保暖了，或者没有他的师父的这个衣服好，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明显不是这个意思哈。他的师父以利亚这个衣服啊，这个有在属灵上有很明显的意义，有一点是代表神的。你看哈，他这个过约旦河的时候，他的以利亚用什么？用衣服卷起来啊，打一下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啊。他呼召这个以利沙的时候，把他的衣服披在这个以利沙的身上啊，就表示神的呼召了。所以以利亚的这个外衣有很明显的属灵上的意义，代表神的心意哈。这个是属灵的一个战袍。那这个以利沙呢，就把他的以前的这个衣服就不要了，啊，这个并不是说他的衣服旧了或者怎么样哈，而是在这个属灵上意义呢完全就不一样，所以他明显呢要来承传他的师父的使命，要来在以色列当中继续他的师父以利亚来做先知，也带领以色列人。那这是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明白看到哈。好，那我就问大家，那最后以利沙所祈求的有没有得到？得着了啊，因为在十五节就很清楚的看到哈。那后来呢，以利这个沙呢也用他师父身上掉下来这件外衣啊，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战袍哈。他就是说耶和华以色列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啊在哪里呢？所以他也同样的打水，水就分开了。然后其他人看到了就说，哦，感动以利亚的灵现在也感动以利沙了啊。所以这是我们从这呢看到以利沙他所祈求的这个加倍的灵就明显的也能够得到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也来一起来想一想哈，以利沙他为什么能够祈求得到这样一个加倍的灵？刚才我们从我们所看的这么多的经文，首先他能够在神的呼召拣选面前，他有坚定的信心回应，是不是？并且呢，也跟随他的属灵的师父以利亚跟随到底，一步也不离开他，是不是？这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所以 神回应以利沙的这个祈求也是有原因的啊，这个不是说你随便一个人说，哎，我祷告一下，给我这个加倍的加倍的人加倍的能力就给我们了哈。神也看着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是不是真的很专心专意的来祈求来跟随神，神最清楚了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也肯定的回应这个以利沙在神面前的一个祈求，因为这个加倍的灵他的师父其实不能给的，是亲自耶和华神来赐给他的这个以利沙的哈。这是我们就看到的哈。那我们就来，我们也有时候我们要来想哈，那作为我们现在的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啊，那以利沙祈求加倍的灵得到了啊，所以这个以利沙他没有祈求说神啊，你也把我家里的十二对牛也加一倍哈，变成24对哈。这个他一心一意的求神的果和神的义哈，求神的灵力能够加变给他哈。那我就想，作为对于我们弟兄姊妹来说，我们可以向神来求什么来加倍呢？我们可以求什么？当然我们说现在疫情期间这个通货膨胀哈，最好我们的工资也能够加倍，是不是哈？但是这个神会不会一定神回应我们了哈？但是我们作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作为一个教会，所以那我们祈求，比如说我们希望教会的人数加倍，这个好不好？这个我觉得也是蛮讨神喜悦的，是不是哈？大家认为这样的这个祷告祈求，说希望教会的人数也能够加倍，我们先不管几年，是不是哈？不管是5年10年哈，我们先有这个心说加倍，要不好不好？大家认为好的举手。这个好。当然可能也有好多网上的举手看不见哈，这个但是没关系。我们说这个以利沙在神面前祈求，他的祈求是合神心意的，最后神就给他这个成全了啊。那作为我们弟兄姊妹来说，我们不求其他的，我们就是希望教会的人数将来某一天也能够来加倍，我相信这个一定是讨神喜悦的啊。那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就仅仅就求那个教会的人数加倍，那其实我们还更多的要求什么？希望求神来赐给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能力也能够加倍，是不是？那这个我们最近也正好这个来这个有那个幸福小组门训啊，研习会啊，有幸福小组研习会、幸福门训研习会，这个传福音这个要我们要门徒借机是要每个人都来参与的哈。你说要教会这个人数要加增，那我们就要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动员起来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能力也要来加倍，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不仅在现场的我们弟兄姊妹哈，在线上聚会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能够一起来啊，也有这样在神面前也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说这个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传福音的能力、传福音的胆量和信心也能够加倍，以至于将来某一天我们教会的人数也能够来加添，也能够来加倍。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回应。好，那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来祷告祈求。我们今天从先知以利沙身上我们看到，他不求其他的，他唯一的祈求愿感动以利亚的灵也能够加倍的感动他，他的这样一个祈求是合神心意的，神你就应允了他的一个祈求。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你都听到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心志，不管是在实体聚会还是在家里线上聚会的，我们也巴不得那曾经感动以利亚、先知以利亚、以利沙，感动使徒保罗，感动12使徒，感动带着圣的灵，今天也来感动我们在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相信神你的能力没有减少，神你的膀臂没有缩短，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弟兄姊妹有更多的信心和勇气、能力和胆量来传扬神你的国和神你的福音。主啊，我们都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